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尤大叔三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李月新。这节课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课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如何面对异端与极端。上一课第22课，我们介绍过近年来异端的发展趋势，其中我们要非常小心异端所采用的手法，尤其是近年来 异端如何利用互联网的影响力来散布他们的错误思想。这一课第23课，我们会集中的思想如何防备异端和极端。梁嘉麟牧师曾经说过，守护信徒，防范异端的侵害，一直以来都是教会的神圣责任。新约时代，使徒非常着重守护教会，防范异端， 因为这是在末世的日子一个必须的工作，魔鬼撒旦经常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渗透入教会里面，破坏信徒对真理的相信，又或者在社会里面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鱼目混珠，带领人接受魔鬼的道理。梁牧师的这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确实 异端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他们的目的是侵害教会，把人带离开真理，走到灭亡的路上。而教会的神圣的责任是守护真理，也守护整个信仰群体。防范异端的确是一个很艰巨的挑战，这一刻我们就一同来思考这个课题。第一方面， 我们首先要分辨要注意异端通常会违反的基本教义。在这个课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基要真理的部分，其实也就是教义的内容。在这个部分，月心跟你分享过，我们在信仰传统上我们捍卫的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和圣经论， 通常异端在这些基本的教义上都会有很大的偏差，我们现在就列举出几个异端经常会违反的教义，我们再一次的温习一下。第一是基督论，很多的异端都会贬低基督的地位，否定基督的神性，也否定三一神观。如果我们过往在个案探讨的部分 有注意的话，很多的异端，他们的教主、他们的创办人，很多都自称是基督，或者是把自己的地位提升高于基督。他们要求信众要敬拜他，对他唯命是从。圣经早已经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异端的出现。马太福音24章4节到5节，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这是耶稣一早已经提醒教会，提醒我们的了。另外，在约翰一书4章2节到3节，约翰提醒我们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确实有很多的异端都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在基督论上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和偏差，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 在马太福音24章23节到26节， 也有重要的提醒。经文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 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异端的教主冒认自己是基督，或者说自己是再来的基督的化身，这些话我们都不要相信，很明显是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再来是救赎论，不少异端的救赎论都有问题，因为救赎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跟因信称义的教义有密切关系。很多异端都会否定耶稣基督工作的果效，或者他们常常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以外，再额外加添人的行为作为得救的条件。比如说有一些异端说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够证明这个信徒是得救的。刚刚我们也介绍过一些异端，他们说信徒必须要知道清楚自己的属灵生日，有这个生日的日期，否则就不能证明自己得救。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有一个确据。使徒行传15章11节，这里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非常的清楚。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16节提醒我们，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如果有任何人在基督的救恩以外再额外加上一些条件，或者是一些人为的行为，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此外，异端也经常的散布错误的末世论，异端常常借着散布末日的恐慌，借此去操控信徒，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消极。我们也曾经提过，有一些异端的教主经常预言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就会再回来，很确定的要预言某一个日期某一个时辰。他们会欺骗信徒说，既然耶稣基督快要再回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那个时间那个日期了，那么我们地上的财产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了，倒不如把他们变卖了，把钱奉献给教会，把财宝存在天上，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永生，得着天上的基业。其实是用这个借口来骗取信徒的财产。我们也听过更令人难过的事情，在美国，在巴西等等的国家，都曾经有一些末日教派信徒集体自杀的惨剧发生。异端做出虚假的预言，他们声称推算到耶稣基督什么日子什么时间会再来，这些虚假的预言肯定是会落空的。但是很可悲的是，我们看见这些虚假的预言为信徒带来何等大的灾难和伤害。其实耶稣一早已经提醒我们了，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还有在马可福音13章32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我们要紧紧记住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说他知道，他预知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再回来，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异端。基督徒要准备好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要做的是警醒 谨守，勤做主工，等候主的再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所教导我们的，保罗说，个人的功成必然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如果我们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存得住，就要得赏赐。相反，如果人的功成被烧了，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提醒我们，到那日子，我们的功成就要经过试验。那今天我们该当怎样过自己在地上的日子？怎样努力的去建造一个坚固的工程呢？那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努力的方向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给我们的提醒。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当时面对很多信仰的艰难，信仰的挑战。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仅仅说我们要维持聚会，不可以随便停掉，更是说在各种的艰难，各种的挑战当中，主里的连结更加不可以停掉，不可以断掉，反而弟兄姐妹之间更加要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教导我们怎样去正确的面对末世，面对那日日的来临。接下来我们会谈一谈圣经论。异端的一个特征是，除了圣经以外，他们另外还有新的启示作为权威。比如说，有一些异端的教主会高举自己的著作多于圣经，甚至会声称他的著作已经取代了圣经了，圣经已经过时了，会有这些说法。并且这些异端大多对于圣经的经文是随意的曲解，随意的扭曲。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提醒我们，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对提摩太这位年轻牧者的劝勉，对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是很大的提醒。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保罗这样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确实，我们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我们也需要认识教会历史和基本的教义。重要的信经包括我们所介绍过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等等。我们在圣经真理上，在基本教义上，我们有良好的基础，就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 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这一课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防备异端与极端。刚刚我们重温了很多异端会在基督教基础教义上会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其实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教义上的错误以外，异端通常会有一些共通点，在这个课程的个案探讨部分我们已经列举过了。如果我们遇上有一些教派他们具备了这些特征，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异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特征。第一，就是他们的教主、他们的领袖是至高无上的，有绝对的权威。通常我们发现这些异端都拥有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他们大多是能言善辩，能够吸引很多人的。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威，这些异端的领袖通常会自称是基督，或者是基督在地上的唯一代言人。他们强调自己拥有特殊的启示和经历，并且他们大多会高举自己的信息或者著作。所以我们很小心地注意这个特点，异端的领袖往往把自己偶像化，把权力绝对化，他们会操控信徒，操控教会的群体，并且这些教会的领袖不能接受任何挑战。一旦有信徒提出质疑，异端会对这些信徒做出审判性的言语或者是行为，甚至会宣布对方已经失去救恩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到15节提醒我们，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犹大书17节到19节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异端另外一个特征是排他性非常强，他们会贬低其他的教会，说其他教会不能得救。这些异端宣称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的教会。异端教派通常会趋向内向、封闭、神秘，甚至刻意不设长久性的地址，对外界常常存有戒心。异端的传教方法也非常的激进，他们通常强调末世使命、拓展神国、抢救灵魂，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拓展自己的组织，壮大自己的人数，甚至会不择手段的传教，例如用说谎的方法来传教。近年来也有一些异端组织专门以大学生、年轻人为传教的对象，更有一些异端目标明确的抢羊，他们的传教对象是其他教会的信徒。异端通常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信徒生活上全面操控。不少异端会向信徒灌输一种属灵属世二分法的观念，让他们产生教会才属灵，而外面的世界，包括未信主的家人，都是属于那二者。这种观念让信徒的生活越来越封闭内向。有些异端更鼓励信徒要离开家人， 跟他们一起集体群居，放下世上的事物，全职留在教会里面工作，跟整个社会都疏离。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介绍过的异端，有的会采用严格的门徒训练方式来操控信徒。他们不但要求信徒在时间、在金钱上都要完全的委身，甚至连信徒私人的生活也受侵占。这些异端要求信徒绝对的顺命，慢慢的，这些信徒会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判断的能力。这是异端采用的一种手法，用集体意识取代了个体的意识。久而久之，信徒会形成对组织依赖的心态，到一个地步，就算信徒发现有一点不妥当，有一点问题，他们都不敢提出，甚至他们很难脱离这一类的教会，重投社会生活。健康正常的教会绝对不会对信徒有这样的操控。有关于防范异端的思考，张嘉音博士曾经提出一些很实用的论点，在这里也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过去在中国有大量异端的出现，跟教会缺乏正确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因为教会处在一种很特殊的历史处境里，工人非常的缺乏，快速增长的信徒得不到有效的牧养，民间信仰和各种的迷信其实也掺杂在教导当中，给异端乘虚而入的机会。第二，在门徒培训方面，中国教会必须要建立门徒和培训的系统，落实圣经真理的实践和生活层面的应用，不能够单靠讲台的信息供应。第三，正统的信仰、正确的圣经解释是以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等等的大公信经所说明的为准。判别信仰的正统性，主要以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作为依据。第四，很多的异端教主经常自称受了圣灵的启发去解释圣经，其实他们只是找出片面的经文来作为他们所谓的信仰依据，却忽视了教会的传统、教会的真理，没有全面的去理解信仰。张博士认为，中国基督教需要重新确立整全的道统观念。第五，建古至今，教导教会历史，使信徒系统的认识历代教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借着这些教导可以让信徒了解教会史当中异端的特质。第六，信仰宣言，教会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告白，清楚教导信徒我们信什么，哪一些明显的行为是教会不允许的，比如说侵犯身体或者是操控思想等等的行为。第七，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的机制，慎用同工。这个虽然是教会一项基本的工作态度，但是对于防范异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教会缺少传道人，只要有一个比较热心的人，又有爱心，圣经又好像比较熟悉，就会马上得到重用，而异端就正好具备这些特征，结果教会不加分辨的，不自觉的就把异端的思想带进教会里面。最后是行政管理方面，教会应当建立健全的管理组织制度，对讲道人和福音使者有一些合宜的考核，牧者要成为中心的守门人，特别在邀请外来讲员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最好能够经过交通，经过验证，看看对方信仰是不是纯正，是不是有见证人认识这个讲员的过去和侍奉，经过考核之后才接纳成为教会的讲员或者培训的师资。千万不要不加分辨就急着邀请对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实用的提醒。这一刻我们一同来思考如何防备异端，透过辨认异端的特征， 他们在教义上的错误，以及反思教会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防备异端。来到这一课的尾声，月心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1-4的劝勉作为你我的提醒。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这样的处境底下，教会更加要守护真理，捍卫真理，并且向信徒教导正确纯正的福音信仰，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抵挡异端。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Go, go, go.